困境并非绝境，
柳暗花明，人生放光明。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大家好，欢迎来到柳暗花明节目，我是主持人释明。中共针对法轮功团体实施跨国的镇压，阴谋升级布局曝光，总部位于华盛顿的外交家杂志在一篇报道中指出，中共正加强操控媒体，利用法律战来压制异议人士，并试图利用西方执法机构将迫害武器化，藉以打击法轮功团体，压制他们在海外的影响力。除了操纵媒体之外，中共亦加强了法律手段的运用，希望藉此恐吓压制批评者，甚至进一步拖垮资源有限的法轮功团体和相关人权倡议者。这项政策已经延伸到美国，针对法轮功学院及其权益维护者提出诉讼，以压制他们的声音。有看过《纽约时报》这几年关于法轮功和神韵艺术团文章的人，都会发现《纽约时报》是用负面臆想来讲述一些有关的故事，但经历过中共政治运动，熟悉中共手法和了解中共迫害镇压历史，特别是经历过1999年中共迫害法轮功的人，看到《纽约时报》2024年以来有关法轮功的文章，这些编织来的故事可以看到，中共用的一贯手法就是在搞运动整人之前，用媒体对被打压的对象进行抹黑和造谣，人身攻击。不过这次场地就转了去美国，语气是对美外宣，讲述方式尽量符合政治正确，选择的切入点和中共的迫害政策都是一致的，就是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搞垮，即是说中共已经将迫害延伸到美国。近几个月《纽约时报》抹黑神韵和法轮功的报道出来之后，不断有神韵演员和工作人员及家长出来澄清《纽约时报》的不实报道，以正视听。今日就截录了其中几位神韵演员及家长们的访问，和大家分享。加拿大新唐人电视台制片人孙女士，她有一双子女在神韵艺术团跳舞。近几个月《纽约时报》抹黑神韵和法轮功的报道出来之后，他的女儿周正华写了篇博客，讲了自己对舞蹈演员保持体型以及对持不同观点的人的态度。孙女士表示，两个小朋友对神韵的名誉非常的珍视，因为在神韵，他们是为了弘扬中国传统文化，这个是他们共同的愿望，他们付出汗水和心血的地方。讲起小朋友走上从事舞蹈艺术道路的事，孙女士说，其实他两个小朋友小个的时候都不是跳舞的料，因为他们两个都很肥。由于孙女士2006年开始就年年带着小朋友去看神韵演出，在小朋友心里面早早就种下艺术的种子。孙女士又表示，西方长大的小朋友是不可以强迫他们做任何事的，他们的心里面只是有我要做什么，我愿意做什么，我愿意为什么付出。 这样才可行，不是任何家长任何的老师都可以强迫到他们做任何事，这些都不是太可能的事。大家都有小朋友知道他们是一个怎样的天性，他儿子周正杰考入飞天学校的过程更是三番曲折，因为他的体重严重超标，考了四次才考入。结果这个小朋友为了达到身材的要求，竟然连续四个月每日只吃一滴肉，日日就喝水，在一个月里面竟然减了30磅。孙女士将小朋友能够有这种超常的毅力归功于他们从小就练法轮功。最令她感到欣慰和庆幸的是，她两个仔女在成年之前就进入了神韵艺术团跳舞，这样令她们免遭当代社会的污染。她表示，你知道现在的社会好像个大染缸，特别是西方的自由社会，各种的思潮和想法真是五花八门，小朋友长到十几岁你都管不住他的学习，你亦不知道他几时会回家，对长辈亦不尊敬，亦不会陪你吃饭陪你聊天，是很自我。孙女士很欣喜地说，这些的毛病在自己的小朋友身上都没有，自从进入神韵，小朋友都变得更加成熟和自律，又有责任心，更加是无私。儿子正杰在参加第十届新唐人全世界中国古典舞大赛时接受采访，曾经讲过他考飞天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受到姐姐的激励，一方面是姐姐讲了他在神韵的精彩生活，更重要的是细佬看到姐姐身上发生的变化。正杰说，细个那时姐姐会指挥我做事又欺负我，你知就是好像那种姐弟关系，但是她加入了神韵之后变化很大，她变得更加有责任感。于是正杰真是步姐姐的后尘，经过千辛万苦考上了飞天。后来他在那次比赛中获得了男子少年组铜奖。孙女士又表示，在飞天学校在神韵这个大家庭里面，老师为学生提供了一条非常好的发展道路，令小朋友做一个社会上的好人，并将普世价值带给周围所有的人，包括观众。所以他们是在一个充满爱心和善意的环境里面生活，这样的生活环境对他们人格的养成和将来在社会上的成长都是非常健康。他感觉到自从小朋友考上了飞天之后，他们似乎将飞天当作了自己的第二个家，因为那里没有勾心斗角、你疑我诈。他又强调，小朋友之间一定会有矛盾，但是他们有了矛盾之后，大家会非常坦诚地将这些矛盾说出来，就好像兄弟姊妹、亲朋好友一样去解决这些矛盾。所以他们在神韵有一种人生的幸福感。孙女士想起一件小事，就是她的女儿刚刚到飞天学翻腾的时候，她第一次上堂学翻腾就立刻体会到什么时候发力。她的女儿告诉她，是因为她刚刚入去的时候，那些大姐姐就是这样对待她的，他们花时间被他扣动了，所以他才会这么快领悟到。他又强调，他们之间没有同行的妒忌，都是全心全意去帮助别人， 他们不怕浪费自己的时间，不怕自己的技术被人学了，他们真的就是一个大家庭，没有社会上的羡慕、妒忌和恨，都好像亲人一样。他想起个女儿在读第二年的时候参加新唐人舞蹈大赛，得到女子青年组的金奖。当他接受采访的时候，他说过一段话，就可以看到个女儿在神韵是怎样受到熏陶，怎样变得为他人着想。正华表示，我们很多时都是集体舞，或者是同人配合的关系。那个时候你就会发现，如果你就想着你自己，或者你想着只是表达自己的什么，你就会跟大家不同，你就没办法融入这个整体。所以我慢慢意识到，我们跳舞不是展现自己，而是弘扬传统文化，是表达整体。在舞台上我们都可以展现出来，我们是一个整体，神韵的默契都令人惊叹。有一次个仔对孙女士说，表演不单只是动作上的协调一致，而是心都要一致，就连呼吸的节奏他们叫做气口都是一致的。那个不是练出来的，而是他们的心是连在一起，在平时好像亲人那样相处出来的默契。孙女士又说，他们真是一个整体，在这里做同一样的事，否则是不会被观众呈现出这样天衣无缝的演出。所以纽约时报所报道的是不正确的，要真是在他们里面生活一两日，或者入剧院看一次演出，就会知道为什么神韵演员愿意选择这种生活。讲什么敛财、虐待小朋友之类的都是废话。女儿正华在博客中写道，我相信我所做的是正确的，而且我并不想伤害任何人。通过参加神韵演出，我的目标是传播善良和同情，以及已经失去了的传统道德价值观。第一节就讲到这里，回来会继续讲另外的故事。
困境并非绝境，
柳暗花明，人生放光明。
欢迎翻返嚟第二节嘅节目。法轮戒法的修炼者遍布世界各个角落和各个行业，大多数人都是社会中的普通一员，但是突然间本来默默无闻的一些人却被纽约时报连篇的文章波及，将他们推到了全球的聚光灯下。三位神韵实习演员的妈妈，她居住在加拿大，是一间银行的项目分析师，名叫郑立。他的三个女儿都在神韵艺术团做实习演员，一个女儿吹笛子，另外两个是跳舞。纽约时报报道，神韵剥削我们的仔女，郑立就坐不住了，他要站出来澄清事实，讲清法轮功的真相是他的责任和义务。因为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师傅对他们家的恩德千言万语都讲不完。郑立和先生都是法轮功学员， 所以三个女由细就跟住父母修炼，因为中国大陆的学院受到共产党的残酷迫害，所以小朋友由细就跟住父母出去做各种各样的讲真相活动，无论游行定是征集反迫害签名，小朋友都好喜欢做。郑立表示，我记得有一次在他们小过那个时候，我带他们出去公园征签，碰到一对中年夫妇，他们签完名之后就踎低对小朋友说，你们这么小个年纪就在这做这么有益社会的事，我真是为你们骄傲。当时小朋友那个表情简直就是觉得他听到了世界上最动听的赞美。他们一家人都做着反迫害讲真相的事。在那一年神文艺术团成立之后，他就带着小朋友一场一场地看演出。他看到小朋友喜欢神文，就培养他们学跳舞学乐器，最后三个女都考上了培养神文艺术家的飞天艺术学院。郑立表示，神韵的中国古典舞展现了纯善纯美、敬天重贤德、教化人心，真是感动了他们。你知道，对于他们这样在海外长大的小朋友，跟他们讲中国的传统美德、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对他们来讲真是太难。但是神奇的是，神韵做到了，现在小朋友都在世界级的舞台上弘扬中国的传统美德和真善忍的价值观。郑立和先生都为此感到自豪和骄傲，他们都说这样是世界上最有意义的美德。郑立觉得小朋友在神韵的收获是非常之大，在常人社会中得不到的锻炼机会，神韵都给了他们。我们非常之感恩师父，神韵真是太伟大了。郑立是在1998年开始修炼法轮功，从此以后他一生一帆风顺，身体健康，工作顺利，生活美满，又生了三个可爱的女儿，她称自己是天之骄子，人生赢家。为什么这样说呢？郑立说，首先修炼法轮功令她有了一个健康的身体。我们法轮功学员如果每日五套功法练到位的话，动作健体，正功凌神，我们在身心方面都不需要花太多时间和金钱，不用去健身房锻炼身体，也不用去买保健品、补品、营养品去补充自己的身体，我们就自然达到了。其次，秉持真善忍的价值观，令人心态平静。我们法轮功修炼者是秉持真善忍来做人的，在生活的点点滴滴中实践真善忍。他又说，对于常人提不起放不低的东西，我们可以非常轻松地将他们放在一边，风轻云淡，在心态方面会做到非常平和，我们会过一种非常宁静的生活，这些是万金都换不到的。所以郑立以及他们全家对李洪志师傅都怀着感恩之心，师傅一分钱都不要我们的，就给了我们一个健康的身体，此生真是无以为报。我们唯一可以报答师父的是用我们的时间精力去身体力行，去实践师父教给我们的真善忍。 用我哋每一个人嘅温暖去温暖呢一个社会，令呢一个社会变得更好。呢个系我哋每一个大法修炼者都做紧嘅事，我哋会非常自豪咁一直做落去。《纽约时报》自去年八月以嚟发表咗一系列针对神韵艺术团嘅文章，佢呢种手法系太荒谬、太唔专业啦。郑立认为，一个媒体最重要嘅系公正、公开、真实，真实系第一重要。《纽约时报》唔系企喺一个公平嘅角度上去报道，而是去给民众错误的引导。作为一个资深媒体来讲，这个是一个非常令纽约人失自信的做法，反而是一个非常不专业的文章。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不可能令我们倒下，相反，我们的队伍会越来越壮大。因为这个世界上真是假不到，假的又真不到，这件事一定会水落石出。他继续说，任何事情都会有两面性。在99年的时候，就是在中国大陆媒体一言堂的情况下，渐渐地中共的打压就很多人知道法轮功而走入大法修炼。为什么呢？郑立认为，因为每个人都有判断力，都有自己的思想。纽约时报虽然不是出于好的动机，但是他的文章再次将神韵和法轮功推到了世界的舞台上面。人们都会思考，为什么神韵会这么成功？为什么法轮功学院可以创造这个商业奇迹？就是因为越来越多人会亲自去看神韵演出，那他们就会得到正确的结论。郑立最后说，因为神韵的价值观是真善忍，在这个大家庭里面的人创造出来的产品一定是社会上传递正的能量，所以就会成功，而且会永远成功下去。因为这个世界上只有善良可以走得最远。郑立在采访中不止一次提到，修炼法轮功是他人生中最幸运的事，他感觉自己是神选，他再次感恩师父给他的一切。第二节就分享到这里，回来我们会去看曾经是神韵艺术团的团员，现任神韵考级中心教师，他生活在神韵的体会。
困境并非绝境，
柳暗花明，人生放光明。
欢迎翻返嚟第三节嘅节目，嚟自加拿大多伦多嘅泰宏，目前是神韵艺术考级中心的一名青年教师。面对近期海外媒体对神韵的不实报道，他想分享自己在飞天艺术学院的真实经历，表达对神韵艺术团的感恩。在2016年他14岁那年，泰宏考上了飞天艺术学院。他回忆说，在那里是一个美丽的地方，我第一次去那里的时候就被惊呆了。校园依山傍水，湖边周围都是柳树，有寺庙又有塔，特别有诗意的是，好像古代文人雅士在诗中描写的那种场景。他又介绍， 学校的生活非常之充实，星期一到星期五都有文化课，有国家规定必学的中国历史、数学、希腊历史、罗马等西方历史课程等等，每一科都要学习。下午就是舞蹈课，包括中国古典舞、弹子宫或民族舞蹈。在晚上自己练习或者复习文化课，而课外的活动就有篮球、乒乓球还有台球。他表示，作为学生，我们主要的任务就是学习提升舞蹈的技能。泰王的身体条件比较好，但刚一开始压腿的时候亦怕痛。他说，因为舞蹈是肢体语言，一定要用你的身体将它练出来才得。我就逼住自己去坚持，将远度压开。对于纽约时报所谓虐待学生的讲法，他表示这个是纯属误导。学校里面跳舞的人都知道，无论是芭蕾、爵士定是其他风格的舞种，演员都是要经过吃苦、流汗、流泪和伤痛、刻苦训练才可以练出成绩的。他又讲到基本功的压腿，他说无论压哪个部分都会有酸痛，毕竟是一些肌肉的撕裂，但是会恢复过来，越软硬力就越好。舞蹈演员都会有受伤的经历，在飞天的时候老师会叫我们缓一下，等伤养好了再来上课。演出期间如果有人受伤严重的话，会叫那些演员暂时不用上了，会临时安排一位其他演员代替，或者将队形换一下，把动作换一下，将那位演员空缺的地方弥补过来。他又提到有一次我看到有位演员在演出的时候翻跟头，脚跣了一下，我们都很担心他的伤势，团长跟老师就过来问他，他们说你觉得你可以坚持吗？那位受伤的演员说不知道，团长就马上让他休息。在那天他就没有在舞台上做翻腾和高难度技巧，几日之后他的脚就恢复过来了。泰宏继续说，我们不少老师是北京舞蹈学校毕业的，他们细个的时候那种训练方式跟飞天比起来要苦很多。有一位老师是唱戏剧科班出身的，他说他们当年在中国都是被老师打出来的本事。在泰宏的感受中，飞天的环境很轻松，他强调老师不会勉强你，顶多跟你说你要练就练，不练就不练。当然我们都会去努力，不是又怎样提高你的舞蹈技能呢？泰宏很快成为班里面由远到较好的一个学生，就这样他刻苦训练，两年之后被选拔参加实习演出。在进入神韵艺术团实习之后，泰宏和其他演员的关系，他说每个人都好像兄弟一样，大家互相照顾，我们无论做什么大家都是一起做，例如搭建舞台、贴幕、贴地面的标签、管理舞台道具等等。在实习演出期间的经历对他来说也都是非常幸福的，就好像度假一样。他说时间过得很充实，有文化课学习，一星期演出里面有一日休息，团入面会带我们去游览那个城市的风光特色和去行街。 此外，酒店方面有人安排好，伙食有人安排好，巴士、交通呢，这些都不用管。我们只要将自己的学习学好，将演出演好就可以了。后来我发现另一间演出公司和神韵的工作程序不同，他们的演员只管自己的事，无论去哪里演出，酒店费用都是演员自己包，路费都要自己出，公司只管演出。太宏强调神韵对所有的演员照顾得非常之好，是很注重整体提高，就是一个团入面所有的成员都可以自己跳到最好，能够将自己推上领舞的位置。在神韵艺术团入面，我们都是互相帮助，你自己做好的同时，亦都要帮助和鼓励其他人一起去提高。在台上，无论是演士兵还是书生，太宏都会用心揣摩不同角色的特征，将自己完全投入戏剧里面。如果演士位要将那种阳光之气演出来，侍卫是比较严肃，但又不像电影入面打来打去的，眼神不可以带杀气，应该有保卫国家那种心态。演书生就要文雅，动作要稍微柔一些，跳蒙古舞的时候，太宏会想象眼前是一片大草原，身体是壮实的大汉。他说因为在历史课上学到了蒙古人住在大草原，他们饮酒、骑马、豪放又阳光，我意识到这个才是男仔应该有的心胸广阔的感觉。我学到心要放得宽啲，就好似蒙古人一样，佢哋遇到小事就係拍一下肩膀，啊，冇事。作为演员，无论喺乜嘢情况下，都要将自己最好嘅状态攞出嚟俾观众。佢记得喺2020年嘅一次演出，嗰阵係疫情爆发啱啱开始嘅时候，好多人已经唔敢出门，冇几多人去剧院睇 show。 佢回忆话，嗰次係佛罗里达嘅演出，团长同我哋讲：你哋无论喺观众席睇到啲乜嘢，你哋都一定要认真将呢一场演出演落嚟。大幕拉开嘅时候，我哋见到观众席本来可以坐好几千人，可是只有几百人来看 show， 空缺了很多观众。但是神韵的使命就是要为观众呈现真正传统的中华神传文化，我们要珍惜这些观众，珍惜这个机会。在演出结束后，我们更加努力地去做，我哋就见到希望。我觉得无论吃几多苦都是值得的，因为我哋俾人带来希望。其实在每次谢幕的时候，我都可以见到好多观众企起嚟鼓掌，或者对我哋笑，对我哋打招呼，每次我都好感动。在2020年嘅巡演结束之后，由于疫情封锁，神韵一度中断了演出。太宏当时已经高中毕业，就离开了飞天继续读大学。此后他通过评估获得神韵艺术考级中心教师资格，帮助想走舞蹈专业路的少年打下扎实的舞蹈基础，而在飞天的经历令他永远受益。 最后他说，这一段的时光是自己最难忘的幸福时光。旅澳佛学家袁鸿兵近日在中共体制内获得的消息显示，在中共二十大召开之前，习近平在一次政法委秘密召开的会议上部署了镇压法轮功的新策略，其中包括两个主要的策略，就是对法轮功进行媒体战和法律战。无论是纽约时报连续八篇对神韵的攻击性报道，对中共镇压法轮功的掩盖，还有神韵和飞天正在经历的法律诉讼，都可以验证这个消息的真实性。而纽约时报所做的恰恰就成为了中共这盘棋的一个棋子。神韵艺术团是在2006年成立的，很多艺术家和演员都是因为中共迫害而流亡海外的法轮功学院，还有很多演员和见习演员的家人被中共关押甚至迫害致死，活摘器官。这些家破人亡和有国回不得的难民是一无所有，在没有人帮助的情况下，他们凭着信仰的力量在一片荒地上建立了自己的教育和训练场所，并开始了全球的巡演旅程。他们采用的是西方了解甚少的中国古典舞，这一种艺术形式却很快成为风靡全球的艺术盛典。这个本身就是一个奇迹，亦是华人的骄傲。今天就分享到这里，我们下周同样时间再会。